证明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是不上心、嗯、
当初的新生活公约该不会是假的吧、
嗯、一再反映我们会不会觉得主人其实不在，其实主人一直在看。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 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一群立定心智过新生活的人、嗯、还有实际上他们的新生活状况。
是，
我就是因为很怕自己立定志向跟实际上会有落差，再加上我个性使然吧、嗯、我真的很讨厌许什么 New Year、嗯、New Resolution。 我觉得中文作文题目、嗯、
新年新
如果是、这个、
新希望，
我就觉得很痛苦了。到高中的时候连英文作文都出这种题目，我真的觉得有够痛苦、哦、
是，嗯，
你有许过新年、嗯、新目标吗？
诶，学期开始的第一篇作文就写这个新学期新希望，
很老套。最讨厌了。
诶，可是写的过程当中也才真的去想了一想，说到底想干嘛。
我觉得我根本都是硬掰的、啊、为了要符合题目而写出来一个新目标、嗯、但其实我可能并没有真的胸怀大志、嗯、
真的没有什么大志，
只是为了应付老师。
多少会想想我今年有没有想要真的做点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期待，不管是旅游啊，或者是生活的面向啊，或者是想改的东西，想要学好的东西，还是会简单想一下啦。
愿望有啦，嗯嗯嗯，但我写下来的愿望或者是放在心里的愿望，我比较不会限定它我要在今年完成，有点像是在我的余生里我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愿之类的。
是是 OK， 愿望清单的概念。
对，但通常只要我真的把它具体化成一个句子好了，一个概念好了、嗯、放在我的脑海当中，当我一直去想它的时候，诶，其实就会慢慢有一些机会出来，我其实是可以做到那个愿望的边边的、嗯、可以先扫到边边，
是会有，
我觉得那也算是小小的达成。
诶，其实是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意向工程，怎么去完整自己的意向啊，自己的期待啊，那个目标被说出来很重要，因为越说会越具体，过程当中会慢慢提醒自己，然后去留意有相关的讯息资讯，甚至开始想看，诶，我如果要往这个方向走，我应该做哪一些事情，就会开始朝那个方向前进。所以这是很基本的，如果只是想过就算，那就真的很容易就消失了。
你会给自己每一年列出这种新愿望也好、新目标也好、新决心也好吗？
嗯，多少会一点，但是自己也慢慢理解说，我可能不是那么精细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件我想做的事，至于会做到什么程度，我有时候把那个程度先拿掉，有时候很怕说想那个很后面要做到那么高的程度，自己很容易就放弃，因为实在太远了。但诶，我可不可以今年完成某一个东西，比如我想要我要练习跑步，这一年当中我都有练习够了，这样可以，那就我以这个为目标来进行，就可以想那我明天可以再多一点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比较容易去想。
每次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讲什么宇宙会帮你达成愿望啊，
是是是，对对对，
老实说我都会心里面有点毛毛的。
它有一些心理学的隐约的自我暗示的作用，因为你想要成为那样的角色，所以你会不断的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还有你会刻意的留意那样的讯息。但比较糟糕的是说，我以为我只要想我就会达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那个想是不断在过程当中让自己越来越发现，如果要向那个方向去走，我应该做哪些事情，我应该准备什么东西，你就会不断的去向那一些人学习，是更有机会成为那样类型的人或那样的目标。
我觉得我对于吸引力法则这套理论常常感到不安的原因是、嗯、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套逻辑
是
让人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靠上帝就可以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是
这套理论散发出来的那种无神论让我觉得很毛。
其实它是有一点像我们讲新世纪运动或者说，所以潜在的宇宙力量跟着你的心在动了，成就你心中的梦想。大家都希望如果靠我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人，比较好一点，就是我是自己努力的，但就不相信说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到那个地步，你必须要靠上帝的力量带到你一个真正合适而且正确的位置上，不然有时候我们成就的只是一个暂时的梦想，只是一个短暂我们要的东西，却不是真正一个生命的本质。在生命的本质的得救上，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没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只是人的欲望上，你想要成为某些事情，确实某些努力可能可以达到，可他没有办法换得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个我们想要的方向，看起来好像我们用吸引力法则，哇，吸引很多人来帮助我们，可是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你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时候只是满足更多的欲望，带来更多的缺乏，真的得到了发现这又怎么样，对我的生命没有帮助，
曾经有同事问我说，哎，要不要去算命、
uh-huh,
他把它当做一个周末的休闲娱乐，
是
下班后的一个休闲娱乐活动而已、然后有一个什么团报优惠啊、你揪多少个朋友去就每个人折多少钱啊、
现在很多咖啡店也有帮人家算的，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但他也没有冒犯的意思，
他只说要不要去玩玩看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要不要去游乐园玩的概念。我就跟他说，哦，我不算命耶、他说为什么，你不想知道吗、我说我觉得我一直以来能够得到的恩典都超过我自己的想象跟我的想要、所以我对未来很安心啊，上帝一定会把好东西给我，我不需要知道些什么来决定我要不要开心过每一天。
有的不是只是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们更理解在每一个事情的背后有上帝在后面的引导，所以一定对我们生命有所帮助，而不会只是被当时眼前的这个状况掐住了，或者把自己低沉或者是过于开心而忘记我真正该做的事情。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尼希米记的最后一段故事了。记载在尼希米记8-13章。波斯王亚达薛西第20年回归犹太人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只花52天就盖好了城墙、这么有效率，靠着的绝对不是只有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左右开弓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发自内心归回跟上帝立约的关系，愿意归回做上帝的子民。
是，
所以当城墙建好家家户户都安顿下来的时候，犹太人主动去找以斯拉文士，能不能够为我们宣读摩西律法书、他们想要认真听取上帝的吩咐，立定心志过上帝子民的新生活，那个新生活是 new 也是 heart 的新生活。到了7月1日吹角节那一天，以斯拉文士就站在耶路撒冷城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早到晚大声朗读律法书，一旁还有利未人在旁随时翻译解读。要随时翻译解读是因为当时候的人教育程度有限吗？还是摩西律法写的可能太艰深了？
在波斯的环境生长，他们的语文其实已经有一些变化，平常日用的语言像波斯语啊，影响了他们自己原来学习的语文，那只能用在会堂里面，甚至某一些诵读的内容的语音字的辨认也只有少数的祭司继续的持守记录下背诵在脑袋里面。他等于借了这个机会再一次重新宣读摩西的律法，并且把这些比较艰涩的文字可能已经很少用的语言的内容再做一点说明。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其他相关帮助解释律法的内容，所以拉比文士们解经的书籍帮助理解这些文字怎么样用在他们今天的生活。除了以斯拉他传讲，旁边的听到了再传递给其他的人，一层一层传过去以外，也可能会针对当中有一些比较不容易懂的部分做一些说明。
当时候的利未人其实相当于古文大师，因为摩西律法已经是好几百年前所写下来的、不管是文字啊发音上面都跟他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使用上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能够解释里面的内容做这些经学的研究。所以到新约就会看到所有的文士啊法利赛人都是慢慢从这样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分离出来的。
是不是也相当于现在基督徒去读神学院这样子的概念、
有那么一点的味道。
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真的很古文啦。
其实他已经是，
我身为一个中文很好的人，我也常常不行了，我要去看英文。
是是是，他已经算是白话文的版本了。当然和合本也在经过修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毕竟几个年代过去我们那个语言的使用啊习惯啊都会有一些调整、
那是清末明初的白话文。
是是是，
不是西元2000年后的白话文。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在白话文开始运动上。当然还有更早的文理本啊，你也可以看看。
在当时候这么多的文学大师的解读之下，犹太老百姓通通都理解了摩西律法的内容。
是，
但是他们越理解就越发现我们的生活方式真的离上帝超遥远。所以他们就难过的哭泣起来。
是，
但尼希米跟以斯拉安慰大家说，不要哭，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是，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它变成诗歌了，
很欢乐的一首歌。我们的诗歌常常唱这首歌、
嗯、
但这句话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嗯，
我发现天哪，我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不讨上帝喜悦，我当然觉得很懊悔很难过，但 现在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什么意思呢？
这是摩西五经，看到民数记里面谈到很多他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他们应该过的生活，除了知道现在我们很远，也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今天会流落到这个地步，今天能够回来就是上帝再一次接纳他们，被接纳这件事情是喜乐的，而他们又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的时候，这是主会喜乐的事情，会开心的事情，会为此而欢喜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就很后悔我们当初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怎么会落成今天这个模样，但又很喜乐是我们仍然得主的喜乐，能够回到这里建好了殿，建好了城，有机会再聆听主的话语，这就是他们一个喜乐的来源，也是主喜乐的事情。
即使我现在站立之处离上帝有100条街那么远，
是、
但是因为我的方向是朝着上帝的，
是、
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一步一脚印的往上帝去靠近，
是、
那么从我立定心志的这一刻起、主对我是喜悦的，
是、
主悦纳我线上的这个心智，
是，
因此我也可以靠着神对自己有信心，
当他们回来这里又可以盖好这个殿盖好的城，印证了上帝已经接纳他们了，上帝为这事情已经悦纳他们到他的面前，所以你可以说主他悦纳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喜乐，而那也是主欢喜的事情。
才花了52天盖好城墙、这是神迹，证明上帝与我们同在，代表他悦纳我们全体。尼希米跟以斯拉两人甚至明确吩咐大家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今天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那天刚刚好是7月1日吹角节，是圣日没错，
对，
但不让同胞好好哭完再劝大家为主喜乐吗？
不要再一直去追悔，因为意义上是不好的，是没有需要的，已经过去了，该懊悔声已经过了，现在是应该把握时间好好的振奋精神，然后继续的往前奔跑的路程。用这个角度来思想，要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是上帝悦纳我们的日子，这么多我们能够回归能够这样的旅程都是上帝应许所成就，经文里面也印证这就是他再次悦纳我们的证明。
不要浪费时间去哭泣了、
是，
尼希米跟以斯拉叫大家通通都去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如果你们发现有人家里面是无法预备庆祝用的食物的，那就大家彼此分享、因为现在是一个大家应该温馨欢乐庆祝的时刻。这个气氛一直持续到了7月15日，为期7天的祝棚节展开了。祝棚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可以说是欢乐指数第一名的节庆吧，大家都用茂密的树枝树叶搭起那些临时帐篷、在棚子上面用餐睡觉招待客人、为的是纪念上帝在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之后的那40年间祖先都搭帐篷在旷野漂流，但上帝持续供应跟保护他们。圣经说犹太人大大喜乐，从约书亚时期到现在他们从没有这样子过祝棚节，这会不会太夸张了？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以色列人从刚进迦南根本还没有建国还没有士师时期、一直到现在已经国破家亡，又经历了不同的帝国来统治他们、几百年来都没有好好过过祝棚节。
这其实也是在反映一个我们可能在前面看不太出来的一个状态，包括列王记的时候也有看到西西家他们那时候有过节，有过这个逾越节，这些东西为什么好像看起来都是变得片片段段的完整的去执行，它并不是全部都按着那个方法去做，可能过去有但是都没有那么的完整的照那个话语去做，当他们诵读完之后他们就真的按着日期按着方法去做这些过节日的事情，再一次彻底的表达他们跟过去那些含含糊糊的模模糊糊的状态呢划清界限，也表达他们完全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只要回来的人他们都这样去做。
过去我们真的只有跟着一个帝王又一个帝王的统治期去走，并没有看出他们其实几百年来没有好好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庆祝这些节日。在7天的祝棚节结束之后，7月22日是筵素会，犹太人聚集进食祷告，利未人带领全体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内容有点像讲古，回顾上帝如何从亚伯拉罕时期一直到现在对他们的恩典，还有当中每一个时期犹太人都对上帝背叛不信上帝
这个循环、悖逆得救悖逆得救的过程，
讲了千年来的历史，带领全体郑重的向上帝认罪悔改。
是，
最后 他们决定重新出发，写下了新生活公约的保证书，是要签名的哦。
没有错，
由尼西米带头，所有的官长、祭司、百姓的代表，通通都签名盖章。
是，
大家承诺三件事情：一，我们不再跟外族人通婚；二，我们确实遵守安息日，也就是不在安息日做任何劳力的事情。
是，
三，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田里出产和牲畜繁衍的十分之一，确保圣殿运作正常，利未人都能够专职圣殿工作。
对，
耶路撒冷城墙的落成典礼被认为安排在他们完成这一系列的信仰重建工程之后，而不是在那52天的城墙工程之后。
是，
也就是他们立完的这个三大新生活公约之后，他们才举办耶路撒冷城墙的落成典礼，很有信仰意义，内在外在都合一了。那一天所有祭司立位人按着规矩各司其职，他们称谢上帝，歌唱敲拔鼓瑟弹琴。犹太人看见祭司立位人们各就各位，非常欢喜，管理库房的人也将库房里面所收藏的民间田产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祭司利未人，那就是摩西律法原本规定他们应该得的份。
是，
那一天耶路撒冷男女老幼都大大的欢乐，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一年是波斯王亚达学习第20年，尼西米成为了犹大省长，负责行政和建设，而以斯拉则继续担任文士，负责信仰跟教育。他们两人联手重整了犹太人外在的社会制度，还有内心的信仰价值观，
至少重新开始了，
硬体跟软体都同步下手。所以这群其实人数不算多的，只有少少几万人的回归犹太人，
是
起码不再像一盘散沙任人宰割了。
对，
接下来过了12年，到了亚达薛西王第32年，尼西米他回到波斯王宫，可能是为了要报告犹大省的一切的概况。
对，
不晓得是不是12年来的概况。
他也要回去述职啊。
他在书山城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又回到耶路撒冷。没想到尼西米一回来就发现一件让他震怒的事，负责管理圣殿库房的以利亚十大祭司，他家先前就有与多比亚结亲，多比亚就是亚门省长那个多比亚，
是
他很有可能是多比亚儿子的岳父之类的。趁着前段时期尼西米都不在，以利亚十祭司竟然授权把圣殿库房那间很大的房子变成了多比亚的个人住房，里面放满了私家家具。以利亚什这样子讨好他的亲家有什么好处啊？还是这该不会也是多比亚可能十二年来一直都没有放弃想要图利犹太人的愿望？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慢慢的放松一些条件，我们去思想，很多时候在我们跟上帝的约定的过程当中，随着世界的变化，世代的需要，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些标准慢慢的把它降低，可能因为这样就好像我只是这一点嘛，而且这个只是我这边的住房，我不会影响到整个城，不会影响到所有的人，所以我就帮我的亲家一点点，这个好像是人之常情，
就是圣殿土地耶。
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如果是把它当成以利亚什祭司他的个人卧房，我可能还会觉得合理一点，他可能值班太辛苦了，晚上就睡在圣殿吧。
对，那是他们也可以去使用。
可是多比亚是个亚门省长诶。
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方便，因为方便也是会带来一些我们的方便。就像你讲，他是省长嘛，我如果给他一点方便，他也会给我们一点方便，就少一点给我们的压力，甚至可以帮我们讲讲话。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会开始，那我就放手一点点，这个是特别的对象，我就给他多一点宽松的条件。这其实是一种人心里面我们对罪对一些问题的这种慢慢的扩展，这种现实的压力跟大家的眼光，其实也没有人敢说你是谁，因为你又是有权力的人。
感觉他又在扯尼西米的后腿啊。
是，
好像在他心目当中尼西米 nothing， 我的亲家多比亚是个 somebody， 我一定要捧着他。
耶稣讲过说，有一个贵族要出去的时候，请他的仆人每个人发了1两银子，说你给我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我的主人不在，但我把主人仍然放在我的心里，还是说哦，主人不在了，我就自己想办法吧，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我的主会做什么决定，而是我想做什么决定，或我觉得我对眼下这个情况我做什么决定对大家比较好。
以利亚什可是当时候的大祭司，
是，
他都胆敢趁尼西米告假的时候做这种事情。 他们当初的新生活公约该不会是假的吧、嗯、
这就是我们讲很容易就慢慢妥协啊，或者是降低标准啊，因为我管事嘛，那我要方便，我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我说不定也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啊，然后我又有权决定，那大家说哦，你既然为我们好，我们大家给你一点方便，不要为这事情太去争执。这种过程当中就很容易衍生出我们容许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妥协的问题就会跟着一起拿出来。
尼西米气得火冒三丈，
当然
他跑进那个库房，把多比亚的私人家具通通扔出去、
嗯、
吩咐祭司来重新洁净这间屋子、
嗯、
把原本存放在这里的圣殿用品通通搬回来。
是、
嗯、但就当尼西米要去找这些祭司立位人来处理房子的事情的时候、
嗯、
他又发现了第二件让他七窍生烟的事。
是、嗯、
好多原本在圣殿供职的立位人竟然翘班跑回老家去种田了、
嗯、
因为他们在圣殿的工作毫无收入，地方上的官长领袖根本没有照他们之前发誓说的要把民间出产的十分之一拨出来归给立位人作为他们的薪水、嗯、我们在这段记录当中连着两件大事、嗯、没有看见以斯拉负责信仰教育的，刚刚说偏重以斯拉比较多，当然尼西米也很重视、嗯、
是
怎么才短短12年犹太人就松懈懒惰忘记了，这是以斯拉的错吗、嗯、还是以斯拉早就挂了？
可能还有一件事，以斯拉并不是一个硬派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手上带着有军队要去管理的人，真的在当中反而有权柄的像大祭司啦、执行的祭司们，他们反而变成是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信仰带领祭拜的人，连他们自己都开始妥协。大祭司为什么要把房子拿去给人家用，说不定某个程度还有租金可以收呢？但这事一旦开始就会衍生出来，大家就会慢慢对这样的职位，对这样的身份，也就失去了那个敬重的心，随着整个社会的状态就会一直往下掉。就连他们这么有经验，这么有见证的一个路程，只要经过10多年，主要的人不在，大家就越来越自己想办法，而不是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去思考。这其实是非常危险，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如此。问题过去了，那我们就开始自己想办法，好，上帝就不用再管我，我们自己来做就好。
我觉得尼西米蛮可怜，这好像也算是一种他的失败，因为竟然只是因为他不在岗位上、
嗯、
大家就歪掉走中了。
是是是，
那之前12年的努力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是做样子应付他而已呢？
他的个性是一个很强硬执行的人，这点可能也造成说这些同事虽然都同意了也都去做，但是就当我们发现一个很主动去控管他们对象不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想办法。再讲到今天为什么要让每个人成为门徒，而不是说我们跟随某一个人就好，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是强人带领我们，不管是牧者或某一些开创者，他们只是带领我们进到基督面前，我们如果自己不跟基督建立关系，那当这样的人不在，我就自己会歪楼，我会自己想办法，而不去跟基督建立自己的关系，让我自己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这其实同样到今天都还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强人领袖跟懦弱的孩子最大的案例就是约阿施跟耶和耶大祭司、
嗯啊，就是
约阿施一直都是在做样子给他的老师看，
不一定做样，他只是我就不用动脑了，我不用自己想办法，这样做耶和大说好很棒，那就 OK 了，他就不用想太多，
完全不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底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没错，
尼西米就把这些官长领袖叫来痛骂一顿，他们才赶快去准备五谷新酒油、算出十分之一来送进圣殿库房。我在想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也很有可能那个库房真的空很久了，不用白不用，干脆借给多比亚卖个人情，
对，反正也没有东西放进来，
很多方便，
是是 是，
反正他只是要放几件家具，说不定他偶尔才来一下当别墅住，
当个小行宫这样子。
唉，库房很空，
是
他们被骂了才赶快照尼西米的话去做，证明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是不上心、
一再反映我们会不会觉得主人其实不在，其实主人一直在看。
后来又有一次正好是安息日，
对，
尼西米看见竟然有犹太人在榨酒，搬河捆到驴背上，也有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外族人把酒、葡萄、无花果各类的货物、一担子一担子的扛进耶路撒冷卖给犹太人、就像是一个普通市集日一样、但那一天是人人都曾经立誓说我们要休息不可做工的安息日。
是、
尼西米立刻又把犹太贵族叫来骂一顿、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中的经济枢纽啊、这些进出口贸易一定有通过他们的生意链。
是
尼西米妈他们说、嗯、祖先就是这样子做干饭安息日，灾祸才会临到这城跟我们，你们现在竟然还敢这样子做。这也是你说尼西米强人领袖的一面吧。我们看到他不是去听取大家为什么慢慢的走歪了、嗯、他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大家叫来骂一顿，然后大家就好好好去做，
是是、
嗯、手脚有动，但是心里面有没有动呢？
对，可能就
是画个问号。
对，也给了个命令我就做一个命令，这也是一种慢慢妥协的过程。可能就发现啊，安息不方便，那他们来做生意我们就买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也不用特别准备，然后慢慢的人家也希望今天可以交货，那我们就交个货吧。都是看重的人情比看重上帝还重要。其实我们如果不立下原则，不自己先立下原则，把这些变成我生命里面会去做的事情，就很自然的会越来越妥协，然后想反正不做也没有关系。
像挪德慢慢挪移帐篷，
对，挪德就慢慢
为了生活方便
走到了那个更危险的地方，
我住到城市里方便的多，也有个照应，有人会保护我，种种条件、嗯、百利无一害。再来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信仰慢慢变成了信尼西米的上帝、
yeah.
而不是我是一个跟上帝立约的人。
嗯哼，
这一次尼西米他骂完之后，他立定了新的城门开关时间，
定的规则、
在安息日的前一晚耶路撒冷就会关闭城门，
是、
一直到过完安息日才开放。
没错，就日落之后，
刚开始那些做生意的商贩索性就在城外下榻，很可能是为了等城门一开我们就要冲进去做生意。
是，
但尼西米警告他们，你们要是继续逗留在这里，我就要抓你们法办。几次之后，那些人终于不再守城门了。
嗯，
尼西米改叫利未人来守城门。
嗯，
这很有趣，等于是把城门开关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信仰准则，而不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而已。
嗯，
也就是不再从商业的角度来决定什么人或什么货物可以放行，
对，
用制度来改掉安息日做生意的歪风。
嗯，
还有一件让尼西米感到愤怒的事情是犹太人的婚姻状况。刚刚我们说新生活守则里面也包括他们自己立誓说不再嫁娶外族人，
是，
但尼西米却发现有好些娶了外族女子的犹太男人，
嗯哼，
他们的孩子很多只会讲妈妈的母语，不会讲犹太话，
是、
也就是说这些后代根本不可能从犹太祭司立位人文士口中来学习上帝的事情。
是、
尼西米对着这些娶外族女子的犹太领袖，尤其是祭司家族，又骂又打，甚至扯下他们的胡须，
是
叫他们指着上帝发誓绝对不可再为儿女嫁娶外族人了。
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会有一些东西又慢慢开了，加上尼西米刚好不在，这些家长们他们没有负他们应该有的宗教责任，因为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都有把信仰带给他孩子的责任，表示这件事他并不在乎，连自己都放弃了，难怪他是愤怒的，又抓又打，让人很难看的一个做法，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你们这件事情做的是太糟糕了，你们不但容许而且放任，你甚至自己都无所谓，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
这又回到我们之前在聊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嫁娶非基督徒、关键并不在于规则或者不成文的法律、真正的关键在于你有多重视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要不要让上帝做首位。
是，他们不认真面对这个约，才会有这个时代的状态。那在今天基督徒没有在分什么哪一组哪一组的，而是问我们跟随了谁，所以你自己也去衡量，找到真的跟你不一样信仰的，你信仰一定要站得稳才能够帮助得了他，不然的话没关系啊，先结婚再讲那个主以后再说，很自然就会慢慢放在一边，你会更大的辛苦，所以先自己要站稳脚跟，不管对象是谁，你才能够理解到底适不适合，必须要面对怎么样将来的日子。
即使有些选择不需要我们背弃上帝，但是还是要求上帝光照我们，我怎么样选择才讨你的喜悦、是真的以你为主的，
yeah, 可以荣耀上帝的方式。
尼西米记开箱完毕了，
是，
下一回我们要进入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
是，
就是最后一位出场的先知叫做马拉基，他好神秘哦
而且这个先知还会连接到新约的观念。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